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
师傅晚上好。
目前的课程进行俱舍论第八品，分别定品。以俱舍论卷28开始。上一周的课程首先说明诸定中的第一大相，色界的禁律，细数于色界的四种定法。那在内容上，首先提到是身禁律体，是指受身于色界4天之中。内容在分别视频已有详细的介绍。因此，于分别定名中，主要阐述的内容是属于定境律体。定境律的体性是以善属性的心一境性，心一境性即是等持，即是定心所。特别要留意的是，强调是善属性。不论是净等智或者是无漏等智，都包含。如果以净律、定净律兼其住伴，自性兼住伴，即是以五蕴包容五蕴。那因为不论是净律或者是无漏，都会产生无表色，就这两种定共戒、道共戒，都会伴随着净律律以及无漏律两种无表色，因此才会也含色，五蕴中的色蕴。那接着讲义第二页至第三页。世亲站在进步与有步的辩论，何谓心一境性中的一境性？是否需要于心之外别立定心所？以有步的主张，定心所是有别于心王的。然而以进步的看法是，心王本身专注于一种属缘境，相续而转。这种情况即称为三摩地，即称为定。如讲义第三页，小科判述金布施记。那然而，依有部的正义乃至多数的论点都是跟有部相同的，于心王之外别立定心所，别立三摩地，令其余的心所能专注于境。接着从讲义第三页，科判括弧三定义禁律的名目。禁，极尽的意思。律，指能省律。这既是与定跟慧、止跟观两种心所的作用有关。如黑板上的最左方、最左边所提供的《大毗婆沙论》卷80，对于禁律的名目定义大约分成4种，以此的定义鉴别为何欲界的三摩地或者是无色定、无色界系数的有漏定，为何这两种不能符合禁律 的定义，因为禁律第一种是能断绝、能正观，这是第一大项定义禁律的作用。那第二大项是能片断绝、能片观，第三是能尽习一切烦恼，能思虑一切所缘。第四尽是指等于律是指片观。那这四种定义阐述禁律的名目或作用是需要同时具备的。比如说第一大项的 A 跟 B 这两种作用同时具备，缺一不可。那乃至第二、第三、第四，A 跟 B 的两种作用都要同时具备。基于如此，所以欲界的三摩地不符合禁律的原因，是因为欲界的三摩地无法断绝。那色界下三谛虽然可以断绝，但是无法正观，因为色界的定强慧弱。好，那么在黑板上所写的同上的意思是指第二项的 A 能片断绝，这是欲界三摩地所缺少的。第二项的 B 能片观，这一项是无色定所缺少的。那总而言之，四项中的 A 皆是欲界三摩地所缺。四项中的 B 都是无色定所没有的、所不具备的。那详细的内容建议依照黑板所提供的出处，《大毗婆沙论》卷八十相关的出处，那看回原文。这是对于讲义第三页，俱舍论提到禁律，即是指此色界定具备极尽能省律两种作用，同时有。那省律的意思是如实了知所缘境的意思，所以省律是以慧心所为性，为其自性，为其主体。好，那接着第四页，从问答中再次强调色界定这四种定中的特质。在第二段的问答的答中提到色界定中，当然此中是指根本定，主要是指根本定，具备禁律之。第一禁律跟第三禁律个别有五种禁律支，第二禁律、第四禁律个别有四种禁律支，其中大同小异等等，详细的内容在后文会介绍。再者，此四种根本禁律只观平均运行，只观是均衡的。不像欲界是慧强定弱，五色界的定呢是定强慧弱，不平均。好，那再者也提到，由于止观均行，所以是最能省律。慧观要强，需要有定作为辅助，在经论中最常引用的譬喻，即是如烛火有灯罩，灯罩就宛如是指是定，可以挡风，可以挡散乱风啊。那其中的烛火就是具备照明的功用，所以如果没有外在的灯罩作为防护的话，慧不强， 容易被散乱给影响。好，那接着提到只是根本净律能令成就者宪法乐住，得到宪法乐住。宪法是指宪世，宪世在身心上安乐住，不需要等到来世，不需要像某些造作善业、有漏善业，等到来世才能感召可爱乐的果报，不需要，只要今生成就是根本净律的其中一种，在现世中身心即得极尽安乐。好，接着此是根本净律为所依定升起之道，升起的对治道即成为乐通行。相关的内容在分别贤圣品已有详细的说明。好，所以具备这些条件，因此色界的四净律才是符合能极净且最能省律净律的名目。好，那接着难问提到，难道与爱等烦恼相应的染污属性净律也能符合以上的条件吗？那当然，提出此问案代表是不符合的。那为什么也将染污属性的色界定称为净律呢？根据有部的主张，如讲义第五页的论文提到，这是于相似法中安立其名目。无论是以世间所称的世间人所称的拜种，或者是于佛典中世尊也曾说染污净律称为恶净律，此中的恶是指与烦恼相应的色界定，并非是善恶无忌三性中的恶，因为色界无色界是没有不善属性的，唯独是有复无忌或者是无复无忌，那当然也可以允许升起无漏属性，但是如果是以有漏方面而言，世间性质的方面而言，善恶界只会具备有漏善，无忌中有复无忌或无复无忌，绝对不会有不善属性。那原因就是因为不善因会感得苦果，可是善恶界早已不会有苦果产生，那由此反推其不可能具备不善属性的业因。好，接着进入讲义第五页科判刮胡四显示差别，这是这一段论文是说明寄送中出净律具备寻视喜乐行以尽性，后见离前之后，这是后是指出净律之后的第二净律、第三净律、第四净律。那离前之就是第二净律离四，第三净律离喜，第四净律离乐。好，那请看论文本身是以问答的方式说明四种定净律的差别。提问者询问，假如像前文所说的心理净性是定净律的体性，定净律的体性是善等持嘛，那就是善的心理净性， 好，那究竟依何差别的形象成立初禁律，成立第二禁律，成立第三禁律，成立第四禁律？因为这四种禁律的体性都是一禁性，四种的差别是有其何种标准作为区分，成为四种不同的定法。那论主回答，如果具备四，四就是心所中的四心所，以及喜还有乐，则建立为初禁律。始终的初是指初禁律，是对应于论，对应于寄送中的初。虽然寄送只提到初禁律中的三法，四心所、喜心所以及乐心所，然而说此三法则已经表明初禁律也具备寻心所。为什么呢？因为此三法如果同时具备的话，代表一定含有寻，所以说这四法是必具行故，必然同时现行存在，就如同烟与火一样。一般的正常，一般比较容易看到的情况，当然以现代来讲，有很多烟不是借由火生成的，但是现在所举的例子是最常见的，最常见的看到烟就知道该处应该是有生火，有生起火，这是最常见的情况，所以举世间共许的例子。同样的提到了，同时提到了四喜乐这三法，也就必然含摄了寻。所以论文接着叙述，以下的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什么情况呢？当四心所同时具备喜以及乐的时候，却没有与寻心所共存，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反而言之，即是指当四心所与喜乐同存相应的时候，必然也具备寻心所，必然也具备寻心所。那当然，如讲义的三十至三十一页，请翻到讲义三十、三十一页，参见注脚九十一。寻跟四的基本定义，于俱舍论卷四分别根品提到，心所法中，这不定心所的其中两种，寻与四。寻即是心初性，四是心之细性。心初的分别以及心细的分别，同样都是心，约其粗细的分别而显现寻以及四两者的差异。那既然同样都是心，那如何可说一心中与寻四同时相应？那在分别根品有详细的讨论，如目前讲义三十至三十一页注脚九十一所陈列的，以论主世亲的见解，如讲义三十一页注脚栏引文的最后， 注脚91引文的最后倒数第三行，世亲的主张是与有部不一样的，有部主张巡视是可以相应，相应就代表可以同时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有部主张巡与视是有不同的体，不同的主体，因此一者为出，一者为系，有个别的主体则不相违背。然而站在世亲的见解，认为巡视只是心分别的粗细差别，没有别于心之外另有巡视的个体存在。如论文就有提到无别体类，那因此总结而言，于本段论文倒数第三行，由是因之巡视二法定不可执一心相应，不可能谈一相应，因为相应代表同时存在才能谈相应，如所提到的五义平等，五义相等中是有时间是在同一刹那的，才能谈彼此间的相应。既然如此，说巡视不可能是同时并存的话，如何诠释契经中说明出境律具备五支，五支就是境律支啊，在出境律中有五种境律支，巡视、喜乐、行与尽性，其中就有提到巡与视是同时与出境律定中具足的。世亲怎么诠释契经呢？出境律中具足五支是指一地中所含容，而不是在一刹那中同时具备。意思就是说，当得到出境律的友情，容许升起相关的境律之有五类，可是这五类同时存在的其实只有四种，有形则无事，有事则无形，容许有五种不一样的境律之，但是严格讲起来现行法这境律之中，在出境律能够现行的，严格讲起来形式是不可能并存，有其一就没有另外的另一支了，所以是一地中容许有五支，但并非刹那中能同时现行相应。好，那再请翻回讲义第五页，为什么请大家参考先前分别跟评有关探讨巡视是否能够并存呢？因为于讲义第五页本段论文的说明，其实是先根据有部的主张，意思就是如寄送以及论文的解释，是有喜乐的时间点，也就必然有寻。那但是以世亲先前在分别跟评所说的是跟寻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所以目前于讲义第五页科曼瓜胡士所看到这前三行对于出境律所具备的境律之这一段说明，是先依照有部的主张。好， 接着看答的第三行开始，是解释第二禁律、第三禁律、第四禁律所具备的禁律之与出禁律是渐离前之。譬如说，扣除掉四心所而有恶，此恶呢，即是指喜与乐，以此建立第二禁律。好，离恶有乐，以此建立第三禁律。离恶是指扣除四心所以及喜喜受，扣除掉四以及喜。而有乐，以此建立第三禁律。好，那建立第四禁律是将前三之四喜乐全扣除。对于禁律之在后文。如讲义第21页，资本讲义21页即有详细的论述，因此可以在讲义第5页科判瓜五四标示资本讲义21页作为对应。然而要留意的是，根据有部的主张，出禁律以及第二禁律中的乐禁律之，并不是指乐受，而是指清安乐，而是指清安乐。相关的论文讨论，从直本讲义26页。开始，一直到32页。那为什么有部特别将契经中提到出禁律或第二禁律中的禁律之，乐的禁律之，诠释为清安？心所，而不是诠释为乐受的心所呢？那在讲义26页就有列出了。第一个观点是因为正在定中是没有前物事作用的，世间的乐心所，扣掉第三禁律之外，其余的乐受。都是与前五事的其中一事相应，然而在定中，前五事无法现行，所以代表不可能会有乐受。那再者，在一刹那相应中，也不会同时具备两种受心所升起，所以既然有喜，因此绝对不可能有乐。那这个观点就如刚才参考注脚91所列的，主要有部认为契经所提到的禁律之是在一刹那中同时存在，是在一刹那中同时存在。所以既然已经提到喜受，所以喜受绝对不可能与乐受相应。谈相应五义的时候，第五义就是事平等，事情的事，但是此中的事平等是指法体的意思。一种受虽然可以区别为一种受心所，虽然可以区别为五种感受，然后五种领纳， 依据心悦或者是违逆的不心悦的情绪，那么与相应的前五识或第六意识区别成五种。然而在谈相应的时候，这不同的五种感受在一刹那也只能一种现行。好，因此有部他是认为契经既然明确的提到出境律具五支，代表这五支是同时存在的，既然是同时存在，因此乐不能解读为乐受。如果不能解读乐受，所谈的是什么乐与定有关呢？所以有部才会诠释为清安乐。为什么先看这一段文呢？再请看回讲义第五页。虽然本段记诵以及论文的解释说明成立第三禁律是远离前禁律所提到的 三种法四习，但是出禁律中的乐是清安乐，第三禁律一般又称为离喜妙乐。更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现在是在说明讲义第五页科班刮胡是论文的第四行，成立第三禁律的论文是离恶有乐，是离恶有乐，所离的是事与喜，但是还具备乐，可是此中的乐与出禁律第二禁律中的乐根据有部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前两种禁律的乐是清安心所，第三禁律的乐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乐受。如此的细微区分在本段论文是还没有详细的论述，因此才会借由刚才讲义第26页乃至32页的相关论文先行做预告说明。好，对于四种禁律的内容，聚色论在分别定品的一开头就先如此简要的叙述，更详尽的说明如后文中所提到的禁律支的辨明乃至有更深入的讨论等等。这是在后文提到八等智的时候会有详细的论辩。那接着讲义第五页说明诸定中的第二相是无色。请直接看讲义第六页论文长行的解释。第一颗先说明是无色的数量以及个体，数以及自性是与前一段阐述禁律一样的，数量同样是分成四种，其体性也个别分成身的无色体还有定的无色体。如讲义第一页，讲义第一页区分禁律 分成受身的禁律体以及定的禁律体，同样无色的范畴也是分成四种无色处，受身处。此内容如分别视频中已有详细的介绍。定的无色体，同样其自性也是善性的心理净性。因此记诵方说亦如是，亦如是是指如同禁律一样，都是善性所含摄的心理净性为定体。然而若兼论住伴，在四无色的范畴是扣除掉色蕴，因为无色界的系属中是不具备随转色的，是不具备心随转色，即是刚才所提到的禁律律语。好，那至于无色界中有没有色法，在下一页就有依照有部以及其余的部派，比如说大众部或者是毗毗论师等等，会有进一步的探讨。这一行论文，此除色蕴，无色无有随转色故，是先根据有部的正义所做的叙述。接着看科判阿拉伯数之二，虽以净性体相无差，离下地生，故分四种。这进一步说明无色分成四种等级的理由。无色虽然同样都是属于心与净性，与心与净性谈四种无色定，这是一样的，但是如何区分其差别呢？前文的四种禁律是根据其所具备的禁律之，此四无色定的差别是根据离下地所生上地的无色定，故分成四。好，接着叙述，成立空无边处是以离第四禁律，离第四禁律。那在后文就是讲义第七页会提到，空无边处的禁分仍然是缘色法，它是正要离色，它所缘的色法即是第四禁律的系属范畴。所以可以先参照讲义第七页论文的第一论文，即此四种无色定的根本定，以及连带上三净分，上三就是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无色的上三层的净分定，这总共七类是除去色想，符合气境中的除去色想。那为什么不包含空无边处的净分呢？因为仍然以下地的色作为所缘境，下此中的下地即是指第四境律，所以还在空无边处净分的时候是正要离第四境律，到了空无边处的根本是已离，是已离。所以讲义第六页科判阿拉伯数之二，这是在谈根本，并不是在谈净分。所以已离第四境律成立空无边处， 以离空无边处成立事无边处，以离事无边处成立无所有处的根本，乃至以离无所有处而成立非想非想处的根本。那其中所谈的离下必生的离是什么含义呢？论主回答，借由此道解脱下地烦恼的束缚，即是表达远离了下地的染污烦恼，染污法。所以离某个范畴而升起上一地，这样的全表诠释就有点类似对于出净律，又称为离身喜乐。出净律的喜乐与第二净律中的喜乐是什么不同呢？第二净律是定身喜乐，由定而生，而出净律呢，特别强调是离欲界下地欲界的种种不善烦恼等等而生的喜乐。虽然本身的虽然出净律本身的喜乐也跟定有关，第二净律的喜乐从另外一个层面也可以说是离出净律而升起的嘛，而成就的。那为什么特别于出净律标示是离生喜乐，由离由远离而生的？那主要是欲界，欲界的不善法呢是非常难以对治的，那因此才特别将出净律称为离生喜乐。这样的喜乐是久远以来难以获得，那在某一世由于修成出净律，那方得以对治升起。好，那所以现在说明事无色根本的这四种，也是从同样的逻辑，离下地染而生而成立上帝根本。但是在注脚二十八，注脚二十八法宝的注解中解释论文的离身，是把身认知为有两种，而不是离下地染而升起上帝根本。意思是指刚才口头上或者是目前纸本上的标点方法，所指的是科判阿拉伯数字二论文的第二行，是离第四净律染而生的根本定。这样的根本定即成立为空无边处，始终的处不是处所的意思，因为处所这种概念是有明确的设法空间，但是要特别留意的是，由于站在有部的主张，无色界是没有设法的，既然没有设法，其实是不能去判别其方位有明确的处所，比如说慧日讲堂在台北市的某一区的某一条路上，这是因为慧日讲堂是一个设法，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物质的这种设法存在的。但是以有部的主张，称为空无边处，它不是像欲界或色界有明确的一种物质的这种所属的方向， 处所啊，并不是啊。虽然可能某些啦，某些在网络上可能查到三界的一种图像，会把无色界画在色界的上方，对不对？多数可能会这样看。然而如果是以有部的主张，因为无色界是没有色法的，没有物质法的，没有物质法你不能判别其方位处所，不能说无色界是处于色界这个空间之上，不能这样讲。当然前提是站在有部的主张，站在无色界就是一丝一毫的粗色或细色，微细色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物质都没有。站在此主张为前提的话，其实是不能说无色界是处于哪个空间哪个处所。所以这边的处其实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处所的意思，只是为了表明其层级是越来越高，定的等级越来越高，因为远离了下地的染。但是在法宝的注解中，论文所提到的生这个字，法宝认为生第一种是表达染污法，第二种是表达受生处。所以第一种比较像是心理层面的烦恼法，那第二种呢是指受生，受生投生的地方。那因此如法宝所说的，离地染时，离下地染的时候，对于上文法宝所注解的两种生的过失，同时都能远离，不论是约染污法的生，或者是约受生处的生。当有情离下地染的时候，比如说离第四禁律生的时候，不只是第四禁律的染污法远离了，也同时包含不会投生至第四禁律天。当然从文义上来讲，如此解释是没有问题的。当一位有情成就了世间有漏善的空无边处，如果今生没有修成圣道的话，由于定业是属于世间善的重业，基本上只要他在命中前没有退失空无边处定，那这位有情在下一世就会投身到空无边处，作为无色界的有情。所以如法宝所注解的，如果把生解读为是染污法以及受生处的话，那始终的离所离的对象即是生，而不是将生视为动词。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倾向普光的解释，或者是刚才口头上跟大家分享的，因为从梵文的用词还以及真谛三藏翻译的版本，都是将生当成动词使用，它的理解方法就如同刚才引用了出禁律称为离生喜乐，这个从离而生，而不是将生视为被远离的对象。但是从文义上，从教理上，法宝的解释是合理的，就如同刚才所说的。那甚至呢， 在《般若经论》中有一个名相，也跟法宝如此的解释有点相近，顺道法爱生。顺道法爱生的生其实不是当动词，顺道法爱生的生就是指比较细微的烦恼结识。大家有兴趣可以查查顺道法爱生，在大智度论会有解释。那因此看法宝这一段的注释，就联想到其诠释的方式或者是内容文意也是有依据，那文意上也合理，只是从对应于陈朝真谛三藏翻译的版本以及查回去梵文，我目前的理解是比较赞同注脚二十七普光的注解，将生当成动词而不是当成名词，并非被远离的对象。接着从科判是刮胡二解释寄送中的病上三净分总名除色相。论文的解释在直门讲义的第七页，四无色的四根本定，连同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此上三无色的净分，都符合契经所说的已经远离的色想。始终的除色想，不是说应该要除，而是说已经除了，已经没有了。由于空无边处的净分，仍然是以第四净律的色作为所缘之一，因为空无边处的净分是以下地第四净律的种种法作其所缘，接着要进一步远离。此中只提下地色，主要是为了说明由于空处净分仍然是有色想。为什么说起有色想？因为仍然缘取第四净律其中的色蕴，所以空无边处净分不符合已除去色想，尚未。好，在讲义第七页注脚二十九普光聚色论记的第二段文提到，无色虽一缘下地类至品道俱生戒色，戒色就是无表色，那类至品道就是指类至品道俱生戒色，就是指无漏律仪，但是这是无漏律仪，所以此中的无色也是指无漏属性的，不是指有漏属性的。因此普光接着说，在本段聚色论文是根据有漏属性的根本定以及净分定所说的已除色想，或者是上缘下地色，并不是根据无漏属性的。那下六地类至品道的下六地是指位置中间净律以及色界四根本净律。都可以作为类至品道升起的依止定。那当然下三无色，下三无色定也可以作为升起类至品道， 那为什么这一段文不提呢？因为是为了要提借由此所具身的无漏律仪，也就是引文中的戒色，戒色就是指律仪。那由于是类字频道，所以是无漏律仪。无色定是不会有戒色的，无漏律仪只会依据无漏的禁律，无漏的六地禁律才能升起，就如同黑板上在中间所写，这是出于分别业品俱舍论卷十四。所以不要误解，不要误解说类字频道只能依六地而升起，这边不是这个意思。特别提六地主要是关键在于后面所提到的具身戒色，具时而起的无漏律仪，所以才提六地而已。如果要升起类似品道，其实是此六地乃至无色中的空无边、虚无边、无所有，都能够作为依止定。第一节课先说明到此，休息到8:10，继续第二节课。